นะโมอะนี่โถขอ
นะ
各位菩萨啊圆觉经稍微菩萨啊这个问了这个如来自境界啊如来自行然后又问了尊生啊种种病啊病患又开启了种种方便啊令尊生开悟啊于是不可思议境界不可以行为他说不可思议方便啊于是大乘教法师故呢后面这个贤善守菩萨啊问佛而、啊、此经呢叫什么名字如何分持功德如何守持然后呢应该怎么去布道所以佛陀答贤善守菩萨啊能够问于是啊这个知识啊知道贤善守菩萨于是大悲为末法的尊生即为而是啊闻这个圆觉经啊这个种种因缘师父呢佛陀就回答啊先是回答这四件事情啊作为整纲啊流通凤毛啊流通凤也把这部经典流通出去啊必须要告诉这部经典何等之重要第一个是经是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有这部经典是疗愈经典是一些诸佛之仰慕一些诸佛之正因一些众生成佛之纲啊是故呢三是诸佛之所护念所有的菩萨发心利益尊生或上求佛道下化尊生都依此就是皈依所以呢释放诸佛出世所十二部经典都依此啊依此为清净之养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啊我们昨天前面就已经说了啊这个第四呢啊大家还记得第三吗嗯所以再回复一下比如说一切法门是吧真于清净真于啊一切菩提一切涅槃一切六度波罗蜜啊一切菩萨教授尊生那至于呢六八相成道而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种种种种法门乃至一切陀罗尼门皆成圆觉处是以圆觉而整持一切法啊下至于地藏上至于虚空藏是吧乃至于等觉妙觉一切法门都在圆觉经里面整持啊也可以说在法华经整持也可以说华严整持也可以说呢阿弥陀整持都可以啊真经相互啊就是说这个大海不住小流湾啊你不能说哪个法门不走大海里面去所以呢如果你会了明白了啊他不会拒绝啊这个三藏十二部一起方便啊所以呢方便不爱缘觉就是方便其实就近不是持戒于境界禅定不是圆觉是什么持那你持戒是什么就你不能说是小乘你不能说是大乘自从闻到圆觉以后你所修一切善法皆是圆觉所整持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了自从闻到圆觉以后没有小乘没有尊乘没有大乘都是圆觉是整持啊那你活一秒钟这样你活在世上这样你有一念善根我说不信所谓什么一禅体啊不信有自信吗啊没有自信是过呢因为你有不信这个念头啊你还可以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你悟到不信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口 那你为什么有不信呢？证明你有觉性嘛。因为觉性皆当作佛，就说依常体以皆当作佛，就是这样来的，知道吧？所以呢，所以每个众生都有法性，知道吧？你不信，你也得有一天会成佛，因为我们还有个不信的觉念，还有个念，还有这个念嘛，是吧？所以有一个人问我了，他说：“师父常常讲一切法绝对，一切绝对也不是没有二有，没有众生，让我看到虚空那个觉受从哪里来呢？如果有了，这地方不是相对吗？如果没有了，那绝对，那怎么会有受呢？”是吧？不是绝对吗？绝对怎么会有受呢？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学天台的人问我，说一切法都是绝对，像曹操是绝对的，因为你那个绝对是一个木头绝对，这是错误的，知道吗？绝对有三，因为圆觉绝对的体里面有三种，一种就应该叫清净觉性，如幻本体和你寂灭的本体。那么说为什么有寂灭？因为寂灭就是绝对。为什么有如幻？如幻就是绝对。为什么一释放出是觉性？觉性就是绝对。绝对也是个方便，它是这个绝对，但是谁在知道绝对呢？这叫觉性。而这个觉性不是从养的出来，不是从恶的出来，不是从色身相位触发里面出来，从性里面出来，因为虚空我看到虚空就是受。你说这个受是哪一个呢？如果是我的受，那不是有相对吗？所以就是受，就是这个受的支撑也是绝对的，知道吗？受的支撑就是受是无人，那就对了，知道吗？受里面是没有人的，就是说虽然在受，可是无人，就是不知道谁在受，但是就是在受。不知道谁在见，但是就是在见，知道吧？不知道相，但是就能够觉知相。这个相谁在相？相无人在相，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谁在看到？没有人在看，但是呢，就是一个虚空。他说虚空的本体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虚空，它是绝对的，叫性，知道吧？性在虚空里是叫虚空受，见受，或者说人受这个受，是因为没有我受，有我受那就是凡夫，知道吗？是无受的，受的本体就是个受，知道吗？所以我们看虚空，等一下虚空，虚空后谁在讲虚空？谁没看到虚空？虚空就是虚空，就是这个见了，见，这个见从哪里出来？是从我知道？不是，因为我眼睛里没有见，找不到一个见。见是绝对的，绝对的见，那说这个见是存在的，这个见就是性，性就是见，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知道吧？这个受就是性，性就是受，这个性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受后面没有人在受，相后面没有人在相，看到相，见后面没有人在见，它就是一个见。但是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它在那个地方就是后面没有人，它就是一个绝对状态，知道？就是说我知叫知性，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知，知就是绝对的知，知后面有性，有性跟知是不二的，就是一个知。你说谁在知呢？没有人，就是知，懂吗？叫性知性。所以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叫性，是吧？你看到地叫地性，看到水叫水性，看到火叫火性，叫分就是分性，啊？你说谁知道分吗？性知道分，分知道性，心分不二嘛。现在或者说分，它不需要别人知道，它自己知道啊，就性知嘛，性就是分嘛，是吧？听懂吗？我们一直认为呢，我见到空就我在见到空，一个我，但是眼睛见到的，耳朵见到的，哪个地方见到了，是吧？我们真正的是我们二元定律真正的人，其实呢，性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性是一体的， 变法界无处不在，就是叫就是见见的那个性，分的那个性，性是不二的，它是一，就是说见这个性，性就是见，然后说换过来，分就是性，性就是分，就变成动性啊，地性、风性、火性、水性，就是说不动的时候叫地性啊一，性是不要不二的，然后动的时候叫风性，还是性啊，就是，然后呢产生摩擦火。还是现在的火性，还是那个性啊，然后呢虽然水了变化，还是性啊，性是不变的，但是地火风水它的变化，地火变就是说分性地性水，没有一个我知道我们老是地，一个我在见到地，我看到风，我看到水，一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就是性的本身它产生了地火风水的这个用，我这个用呢是性在用，并不是我在用，没有相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绝对，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地没人知道地，就它是绝对就不应该讲话，因为它不会讲话，就不知道，不知道是个死木头，你的木头，你看它不会讲话，是不是？那木头，那人怎么出来的呢？对吧？哎，木头，你怎么知道木头呢？就是那个性啊，这种木头的性，如果你悟到这个体，就一切法成性生，性不变，万法皆变。所以呢，就是说性它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没有对立，性就是一切相，一切相就是性。似乎呢，所有相心见之，心都是知道的。所以呢，看到地是。你知道，你知道地的时候叫性知，就性一定知道。水知道波，水一定知道波，啊，水的知道一定知道波。但是因为水本来就是波，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水知道波，所以波性知。他说波外面有没有人？没有人，就是性波。所以呢，呀，所以等你一定要等这个大，知道吧？大的话，你认为绝对变成一种。断灭见出来了，这个挺麻烦啊，这是外道啊。那我们了解一切法成性生，是吧？所有所有法都是性命生出来啊。人家骂你，他说你怎么知道骂呢？啊，就是你知道骂的时候，知道骂的时候，那是你知道骂，还是骂自身知道骂呢？对吧？就是骂这里，你怎么知道骂呢？性知嘛。他说性，那是谁知道的呢？找不到人了，就是你说哦，你在骂，对吧？哎，知道一个骂，但是呢，找不到被骂的人，也没看到能骂的科，就是一个骂。他说你知道骂或不骂，那是你的万象分别，那只是一个你自己建的一个自见而已，那叫万象。但是呢，你知道骂本身它就是一个什么？是性，人跟说都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说，性，对吧？人也是性，说也是性，性是统一的，就两头鸟一样，两个头啊，一个在做坏人，一个在做好人，所以呢，它性是一体的，就是做好人也是那个性，做坏人也是那个性，这是两个大脑子，对吧？离错啊，离对呀、啊，离错啊，离对呀、啊，其实呢。都是性在知，是吧？我们只认为两个人，你们产一个万念，他又产一个万念，然后你错了，你对了，你错了，就互相骂来骂去，骂来骂去的，就是万事万念。其实呢，没有人，没有人，知道？这里也没有人，这里没有人，就是一个，你是万想在那个地方。如果悟的人呢，悟道的人就不会，悟的人呢，他就说他找不到受。他找不到受，就他没有啊，没有受啊，就是啊，他不是绝对的吗？没有绝对，但是我又怎么知道呢？哦，是性质嘛，所以骂的本性是清净的，叫性质，知道吗？不懂，在背后再问一下，是吧？因为这个比较难懂的，就是说，我们是认为啊、绝对的时候应该像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可能是犯了错误的。然后就讲了第四个，解答第四个问题， 那第四个提出什么呢？就是说十二部，十二部经的清净仰慕，清净仰慕，也就是说持圆觉经的经义啊，啊经典的这个义理啊，你知道它是像虚空一样无有纯净啊，无有纯净。他说离无不勇，就是说因为经义圆觉经嘛，圆觉经就像大海一样嘛，所有的波它都是水嘛，但是波有不同啊，所以十二部经典是吧，有大乘有小乘，十二部经典，所以十二部经典那么说这个都可以贯通，就像一个线一样，就我们念佛珠啊，念佛珠穿一个啊，念佛珠108珠念佛珠，一个珠是代表一个烦恼，一个珠是代表一个烦恼，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这个珠子呢是代表我们的每个烦恼，念一下就清净一个烦恼，念一下，然后这个线呢就是圆觉，它可以把这个100个烦恼穿在一起，叫108个法门，100个穿在一起啊，就变成一个珠子是吧。那十二部经典也是一样的，十二部经典穿起来是圆觉经把它穿起来，然后它穿起来这个圆觉的本体就像大海一样啊，离开这个线呢，这个珠子就会散掉是吧，就像毛线衣啊，只要把一个土子剪开了以后，整个毛线衣就会散掉，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啊，很多人学法啊，他这个经典呢，他互相啊有诽谤啊，这肯定是错误的，就像那句子一样，念佛珠，你说哪个句子是多的，哪个句子少，你能从中间把剪断吗？是吧，一个句子把十二部经典圈在一起，全靠圆觉的圈，你把中间剪断可以吗？那不整个句子就散掉了是吧。那从这里可以思维到，就是说佛经圆觉是穿在一起的，如果你要是诽谤任何一部经典，就像是中间剪断一样，你肯定是没有悟的，悟道的人是穿在一起的是吧。所以我们就了解啊，十二部经典不管是大乘小乘正觉，它都是穿在一起啊，穿在一起啊。我说十二部经，大家知道十二部经就是三藏嘛，三藏的经律论是吧，经律论，这个经就是佛陀当时所开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我说经呢，我们说的这个经呢啊，其实有时候是阿难这么说的，也可能是舍利弗说的，但是呢说了以后请释迦牟尼佛认同以后啊，就像落印啊，就别人我在讲三老病死，就是当时佛陀躺在那个地方，他就病了80多岁了，然后说不能说了，所以佛陀就在后面，阿难尊者呢就把佛陀以前说过的法后面这么说，然后我向大家表达，表达完以后回去问佛，佛陀点头称是，所以这个呢也称为佛说，知道吧，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于是我文是后来加上去的，就是阿难尊者说反正我认可的这个经典都叫于是我文，就是说佛陀后来快病了，后来是涅槃的时候，后面好多经都是弟子给代说的，就是按照佛陀的意义代说的，是吧，有佛陀意见，并不是说完全是佛说，其实佛陀说就是佛陀认可啊，佛陀认可啊。那觉得经律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一弟子的坏习气毛病给治的，就是佛陀没有说啊我要治一部律，佛没有这样说过，佛陀呢每一部律每一部每一条戒都是戒子放了以后被人家告状反映上去了，是吧，就是说你们像告状一样，就一个人告状一样，告状的时候哦这个有问题，然后召集大众，这个事情有问题，就是说弟子呢马上这个要改，应该去治疗一下戒律啊，就是说有一天你就在路上跳着行走，后来那个弟子就跑，那个幽人就去告诉佛陀，哎，他说佛陀啊，难道你的徒弟可以像猴子一样跳着走吗？佛陀说不可以，然后召集大众，当时没有讲， 就是当时佛陀就没了，他不会跟他说不可以，就这样，不会跟别人，佛陀你问了，佛陀不会回答你的，知道吧？他说觉得这个有问题，哦，我会解脱，然后他不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说，不应该这样讲。然后呢，他是召集大众，然后说我们出家人不能跳行走，知道不能跳动这样走，收为八万四千威仪，八万四合。所以三千威仪里面就佛陀会有这样制定的，也就是说穿合适的衣服啊，或者说晚上出去化缘啊，或者在外面走路啊，或者说踩到草上面去跳行啊，或者是上树过人啊，这些很多很维系的这些戒，他说都是佛陀一条一条的制出来的，都是弟子放到过世以后这个叫做律，加了一个律。所以每一条戒律都是佛陀没有主动的说佛陀从来不会主动的说你要怎么说怎么说佛陀不会这样说的，你不放绝对不会说的论，人家说论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呢大家紧紧记住，佛陀三藏三昧，就是佛陀佛的这个如来藏思想。然后说只要是这样的一部论，都是说佛陀加持出来的，就是说就过去讲，就是说所有祖师所讲的论都是佛力在后面加持，令彼可说，就是说也说是佛经，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认同的这个祖师，认同的祖师，就是说所以我们看经典一定要看一些祖师的书籍，就是说祖师一定不能够受伤这个很多人这个论的话跟这个经不相应的都不算论，那就是胡说胡说，知道吗？胡说胡人，胡人乱说叫胡说，也就是说胡说八正道叫胡说八道。人家胡说八道呢，是吧？就是说这个他有贬义词，他也有褒义词。他说胡人说八正道，释迦牟尼佛就是胡人。那么说这个我们讲胡跪，实际上跪在那个胡跪，就胡人跪在那个地方的跪法，我们现在跪在那个地方跟佛陀跪的是不一样的，佛陀没有双脚这样跪，没有，而是单脚跪着的，对吧？佛陀那个时候好多的做法跟我们现在做法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到印度去，你看他出这样做，是他不是像我们什么夹步做，他是就这样的一撇过来做，对吧？而我们就是夹步做，这种做法夹步做。所以很多弟子不是讲，你像夹我们弥勒菩萨他就不打坐，他就半夹步做，就一个脚放在上面坐的，对吧？所以我们老的喜欢呢认定了这种坐叫做佛陀的做法。你看二老汉有的两个就落在一起坐，有的两个就在底下，日本那个那样的做法，对吧？他有的是单坐，就是这样的坐，做法都是不一样的。这论呢，大家记住，就是说现在人显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一般的相法时代写的这些论，我们呢就是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不能称为论后人写的论呢基本上都不需要看的。我们要看什么时候的论标准很大，我们要看这个五祖啊，或者四清啊，还有写状啊，还有窥基啊，或者前面我们争取看圣朝以前的书，或者说唐朝以前的书更加稳。就是说这个玄奘法师以前看这个五浊世亲人数这些论这些论都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原始原味的这些经典是非常可靠，是吧？我这所以人思想建立一个位置以后人的思想是很执着的。你就像我来讲，一般书我都不怎么看，我就喜欢看人数世亲五浊或者那些不空啊，或者是那个很多这些，反正谈到以前的人书我才喜欢看， 后来人看了就是瞄一眼，就是瞄一下，真的。我觉得啊，我是一般我都会看以前的书啊，我觉得那个是原始佛教比较好。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认一定是佛陀借于他的口加持出来的，不要认为是某个人说，认一定是符合于佛说。那么这样讲法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认是佛说，就是佛加持。佛加持像走诗，这个走，这要是走诗写的书籍。那么说我们后人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你要顺从这个佛陀的这个之见，或者说正法眼的之见，这样你了解了正法眼，或者说如来见，或者说正知见，或者八正道，或者说这个，或者说五根五欲七不离分，八正道跟三七不离分，你把它熟悉一点，因为这个都是佛陀当时说过了，也经典。他说这样帮你把三十七菩提分这个全部熟悉一遍，你的正见就会出来了。然后说有了正见以后，用正见思维，一些法都是正见，对吧？别人来讲，有了正觉之见以后啊，你就拿了一本杀到隐弯的脚放在手上，你又会产生正见，对吧？正之见生出来以后，你有了正之见以后，所有的邪门外道都骗不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正人看邪，邪亦正；邪人看正，正亦邪。就是说你的正知见没有出来啊，都挺麻烦的，知道吧？就像我以前啊，跟这个什么一个法师，他老是看武侠小说，然后我在三步一拜啊，有长笛法师，他带了一个什么武打的小说在路上看。那我在拜他的看，我说你看的什么书啊？然后我有时候我也瞄一瞄看看你们在打仗，他在那打仗，金光闪闪，我就观想，哇，这个打仗的这种，然后我就一直想，这种力量、这种威德、这种光明，我想这佛陀具备的这种力量出来啊，就是说，或者说呢，刀枪剑影呢，我觉得那是应该是种种光吧，就这样的。就这样的观察这些事观察。那我说现在人就是说你要把《红楼梦》给我看的话，我可以看出另外一种味道出来，是吧？现在人家特别是啊，这个《密阵》里面那个第六十达呢，是吧？那个文献人家一般看都是情节，是吧？谈情说爱的时候说，哇，这个一个女子在墙外半夜三更爬出去寻找了，后来你才知道。他那个秘密的寻找的那个于海的其实是他的佛性，他寻找佛性而已。但一般人以为是情，因为尊生情重嘛，他用这种方法令尊生在情里面，就说他说其实我们的佛性就是秘密的，你要找到了秘密的佛性，你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如果你醒悟了，我应该悄悄地跑出去寻找我自己的那个情人，那个情人是谁呢？就是你的佛性嘛。他这个只有秘密才能建立到，因为大明大汉怎么建立？见到都是相，都是名，只有秘密见嘛。所以佛性都在秘密之中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说你等着他那个东西的话，那你就建立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那种思想里面去。但是我们很愚痴嘛，就是说把这个世间的感情当做什么？就是说那种秘密的话，如果你感受到以后，因为人家不是说谈恋爱很舒服吗？是不是？那我就跟佛谈一谈恋爱不是很好吗？是不是？我把父亲当作是我秘密去，我日夜守护，是吧？我晚了夜守护，背的所有的是非，你看人谈恋爱的时候，所有的意义他都可以排除掉，是不是？他一心专注在这上面，他就那我就专注在父亲上面，骂我也好，说我也好，讲也好，诽谤也好，都无所谓，我就是住在父亲上面。能说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心啊，是吧？所以呢，但是特别要注意的，不要做到情见里面去了，不要去在世间搞事业，那就麻烦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寻找佛性。他就是说，如果你正知见出来以后的话，真理所有东西，所有东西都变成你自己的法用，知道吧？要会用。就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情人。 是吧？啊，你这谁都看不到，我在明明地看我前面，你知道吗？你眼睛看到我眼睛看佛像，但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心呐、啊，是我的自信呐、啊，所以我又不能说不出来，我又说出来变成言辞，是吧？我佛像雕出来了，你看到是佛像，我用言辞说吧，你又听到的是文字，我怎么去表达呢？我怎么告诉你呢？这是你立的眼，所以六祖法师就讲。密不可宣，人宣非密，就这个意思。就说秘密的灯怎么宣给你看呢？是吧？但人宣出来的就不是秘密了，觉得。所以他讲密真的是灯，就是这样，是吧？这个东西不易说，只有自己意会。所以呢，常常常和是他开悟了以后的话，他就知道有口难开。我有嘴巴，但是我开不了，是吧？就那，所以要会道。走师义啊，回到走师义，就是说走师所讲的每一个法，你会到走师义以后，再看走师的言辞啊，他讲的话，他讲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都是直观嘛，直观看的，你像比例来讲嘛，是吧？我们现在跟人说，是不是？我们认为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认为。这个好多啊，社会上好多事情啊，我们啊体会不到它的本意。比如说，那我们不能用心的体会做事就听打法。比例来讲，有一次啊，云居山是吧？这个我们这个文化部要跑去把他盗章经给烧了，他说没有出版，没有出版，因为没有出版呢，都要把它烧了。然后说他跑山去跑人家寺庙，也把大藏经拿出来去烧了，这不是上面的意思，但是底下会错了，知道吧？他一会错了，做事情很极端，知道吧？但是所体会的意思跟你极端的思想完全相违背，所以我们不会传达意思的人，往往把这个意思给传达错了，反而变成一个偏执。做了很多的措施，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深深的体会他们的秘密的意思，是吧？令人师父骂你，或者说把你的门给打掉，或者敲你的锁，你不会到秘密的意思，还有师父的发脾气，是吧？还是不是？那我有秘密意，你看得到吗？是吧？我看都不看你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太在乎，你只看到一个。你直播你看到一个形象，没看到我后面有无穷的威德和力量，没看到正气里面一面，你没看到我的秘密的意思，对吧？你只看到一个表面啊，表面是吧？你要说一个比丘尼跪在那边，我拿起棒我要打他，其实我真是舍不得打他，我怎么会这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呢？是吧？所以呢，很多那个要饭的人要赶他走，就是第二的情绪感，或者说这个怎么样呢？其实呢，感在手上，痛在心里面，因为我有另外的意识在里面。但是你只看到我这个表面现象，但是呢，我也说不出来。人要误会就误会吧，没有办法，知道吧？所以要知道，人要找到秘密意，那里面有不可思议功德在里面，你要感受到，知道吧？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论啊，论就是你要会到五根五力七步地方八正道中，你把这个学完就可以了，你就获得了佛的正知正见，有了佛陀的正知正见，你就会到佛意，会到佛意，所有的讲法你都能够会到佛意，何况祖师呢？是吧？所以祖师的书籍拿给你一看啊，我们印光大师所讲的，有时候叫人家念观世音菩萨，有时候叫人家念阿弥陀佛，有时候呢他行为上呢他每天要拜八十八佛，他每天要念啊这个多少遍大悲咒，要念多少遍大悲咒，他每天念阿弥陀佛，是吧？就是你看他事情上面是这样做的，是吧？但是呢在书里面呢他又是那样做的，他有时候呢他又叫人家这个孝顺父母，这个尊师国学啊，这个什么。那我说这个走势里有很多的舆论拿过来以后，你怎么去判断呢？如果你没有真知真见的话，你就会邪见，你就会把走势里很多的思想就判错了，知道吧？所以呢 那你把五根五力七分的人发生道方把它选一遍，你就会自然的有政治正确，知道吧？所以三十七道分非常重要。你看极乐世界有三十七道分，是吧？他首先讲的就是四颠倒，是吧？是四种颠倒，传统恶行的四种颠倒。观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观身不净。他首先就是观察这个，然后后面就讲了很多。啊，所以呢，大家都应该把三十七菩提分学习一遍。你看极乐世界有三十七菩提分吗？那我说三十七菩提分跟极乐世界相应不相应呢？你说它是小乘，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麻烦了。就是极乐世界没有小乘法，没有人间法，那就是佛的法界。那说三十七菩提分是大乘是小乘，其实就是佛乘，佛的心性念出来。你要会到佛音，是吧？就像圆觉经一样，它和三藏娑婆经典都穿在一起，都是圆觉之心，啊，也就是说少部经典的清净仰慕。所以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就是三藏，十二部是什么呢？啊，一个叫气经啊，气是气啊，大家知道。气境上跟诸佛性相应，就气诸佛跟真理是相应的，是吧？下往气释放觉知之心，跟一些相释放界是相应的。就是说，这个经典说出来以后，我们说一定上合于释放诸佛的真理，就跟圆觉是相应的。那就像水一样，波好比是众生的心，水好比是诸佛的心。跟诸佛跟波他俩是一体的，尊将是不可得的。所以释迦牟尼的说法实在无一法可说，为什么呢？说的是尊生的心，说的是诸佛体，诸体不用说本来就在，尊生心本来也就在，就说不说尊生也在，说尊生也在，不说佛也在，说佛也在，就说佛在不在，尊生在不在，不在佛说不说，他说了不说了其实就是一样的，只不过佛陀实在没有说一句话，知道吗？实在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他说的是众生心和佛的心跟诸佛。所以呢，如果不弃经，就说不弃经就不弃于众生，不弃于众生，与众生不相应，佛不会说。就比如来说没有波，没有波就没有众生，何必说呢？是吧？那就没有说。他说是弃于尊生不弃于佛，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世间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就变成受持法，或者变成了世间的一本小说啊，这跟我们开一个小玩笑而已。比如说打仗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这些东西跟我们感官上的娱乐啊，精神上的娱乐，或者是心里面的一种满足，但是呢跟经跟这个理是不相应的。所以佛陀说法一定是气经，就是气上气下气，上气就火，下气与众生，一定这样。就是佛陀每一个字都是这样解的，就是说如果你把它那为了其实经是讲不完的，它是重重无尽的，就是随便一个字于是我闻。如果你叫我讲经的话，于是我把于把事我稳全部讲到里面去，然后呢讲到分开了以后，把一部经典全部讲到一个字里面去，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因为上气诸佛跟空性相应，是吧？下我你讲诸佛就一定讲诸佛境界，不讲诸佛境界就讲种种清净心、功德心和这个种种解脱自在心。那说跟诸佛境界相应，肯定是跟这个无量陀罗尼、无量解脱自在、无量这个无量六通跟无量诸佛、无量清净无量这个智慧，它都是相应的，是吧？上气诸佛嘛，那你这一个字肯定上气，每一个字都跟诸佛性相应的，跟空性相应的，跟解脱相应，跟庄严相应，跟解脱相应的。下气尊生就跟念头，可能你比如大家于这个字就跟尊生，如果这个字不出来，这个字于 鱼，这个名字跟朱自清相应的，我觉得一撇一捺，就是这个这边一个鱼的这边一个口子，是相，是吧？此相此名，此相是尊生相，此名是尊生名。尊生为什么有相？为什么有名？因为尊生有名是因为有五蕴，因为有相是因为尊生有分别。为什么是鱼呢？对吧？因为尊生有执着。哎，那然后说从尊生无名里面可以开显五蕴，五蕴可以很多很多，后面讲不完了。对吧？然后这个相解读尊生的分别性，分别性后面哗啦哗啦就讲不完了。对吧？而尊生执着成这个鱼是人间的鱼，不是天上的鱼，不是地狱鱼，人间这个鱼这个相，然后尊生的执着烦恼，稀里哗啦的就讲了很多。你看一个鱼子，在尊生这个界可以讲出很多字出来，那在佛那个地方还可以讲很多出来，因为上气嘛，下气嘛，下气，上气诸佛，下气就是一个鱼子可以挺多。那是呢？然后我呢，稳呢，衣食夫在虽为过呢，每个字都这样讲，那讲什么时间呢？虽佛一部经典要讲多长时间呢？就无量劫也讲不完了，就是吧？虽能入菩萨看华严经，那看的是什么经典啊？三千八千世界呀，就是吧？然后中华也还是五十万个偈子呢，然后压到十万个偈子。是吧？压到十万级，我们到我们娑婆世界了。后来人再压，就是很点点了。然后我们看到八十转华严，我们认为多了这几天，是吧？其实能够把它看到的是华严境界，那是三千大千世界，层层叉叉，点点点点的，都是华严境界，那都是从一个捆子里进去，进入无量世界。佛陀是这样的智慧，他说，但是我可以意会到。我意会到佛陀就是一个点里面可以进入无量世界，是吧？所以呢，你想大家一旦意会到了这种体以后啊，你就会智慧如海，你的心就可能讲不出来。有人讲了，师父你讲出来我等了，但是我没办法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获得了这个文慧，但是呢你没有思慧，所以你说不出来，就是你讲表达不出来，但是心里知道。但你心里知道，你也智慧打开，就是我们这里心里面就无限的解脱。那说很多事情在你面前，对吧？特别讲，就是说气嘛，气，一旦你气了，就心气了，知道吧？你要把经典通了以后，你心就气了，就是闻气，就是说闻上气是诸佛，下气是这个经，上气是诸佛，下气是众生。那说你想一想，你懂了，你心不就气了吗？是不是你心已气了？他说外面世界就气了吗？那这个时候好坏善恶在你面前难道不气？是不是？所以呢境界就气了吗？是吧？所以这样你去入的时候，去入的时候就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哇，修法那个原来是这么好的这个境界，是吧？所以呢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气就不会说啊，不会说。释迦牟尼不管在哪个世界，在说经的时候都是没有说的，都是没有说的，都是说看到虚空说这是虚空，是吧？就是，因为我看到虚空，他可能说虚空，你就比例来讲，你这个分就转。那佛陀不讲是分，他讲什么？他说。是空气，这样你就听不懂了。他说这是功德，你也听不懂了。这里面有华藏世界，你更听不懂了。所以呢，佛陀讲只是这个地方，他到很深的境界，你是无法说的，知道吧？因为他的真实境界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只是把他的思想说出来。实际上说出来说，他说的这个体的话，实在是没有说，因为他说的时候跟他完全相一体的。比如说他说的那文字里面都有无量的无边的境界，他吹一口气里面都有无量的功德，都有无量的境界，都是实相。所以呢佛陀说法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悟到他没有说，佛陀怎么说法你都感觉没有说，没有说，其他人都感觉没有说，我没有说全在说，越没有说他越是说你越没有说，然后呢在没有说里面进入无量说，无量说里就没有说， 是吧？所以呢，这里面就别人来讲，就说我明明在烧，可是呢不知道谁在烧；我明明在建，可是呢我看不到后面人在建，是吧？我明明有一个举，但是呢不知道谁在举；我明明有一个知，但是不知道后面有知。就说无知是无知呢，还有知呢？就说你说知，它就是无知，没有人知啊。就说没有知，或者就是一个知在那个地方，到底是知呢，还是无知呢？就是你搞不清楚，知道吧？其实恶人呢，一无知一有知，是吧？所以无知即有知，有知即知，是吧？它这个是远远，它是非常非常远远的，知道吧？所以要悟到这个体有气啊，这个都是啊，我们了解圆觉为什么悟到圆觉的人呢，能够气啊。三藏笑回一切经典，那我们等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说啊，如果你明白了等得了，任何一部经典你都不会告诉别人说我看不懂，知道吧？说这部经典不是跟我说的，你绝对不会这样说，只要拿到这部经典一定是跟你说，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就是跟你说，知道吧？你现在看到虚空就是跟你说，知道吧？你不要跟我说不跟我说，那佛陀天虚文无文字，没有文字，你说虚空有文字吗？知道？但是呢你就悟到他在跟我说吧，他就在说我。师父呢所有的经典跟我都有关系，知道吧？所以华严经每个字都是你知道，你就看一遍就可以了。你从一至日，比如说我们这个那个走势叫什么，他说把三藏十部经典来念把它都搬过书来都着急。后来把三藏十部经典的这个题目给他全部抄出来，然后印出这个车子，让大家把每个经呢名字给他念一遍。我就管清老和尚嘛。后来那个管清和尚讲的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就听错了，因为我把经典搬出来。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他叫他赶快念三藏十二部经典，那后面弟子是着急了，还要念三藏十二部经典怎么念了，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他们不懂这个广清老和尚，他是离世无碍的这个心，人家证悟了那个境界，所讲的都是一种开始，你像我们这种方便都没有机会，我们不敢这种方便，知道？我打你一下，骂你一下，我都不敢，对吧？在讲法的时候，把这些信息给透露出来，在生活中我们都不敢，我们还顾人面子，要感情顾人面，我们做不到像广清老和尚这个大德，他能够做得到。佛陀在世，或者你在禅宗里看到一些大德，他能够当下，你要说马祖跟北山两个在一起，就是说法的时候把人召集在一起破隙而下，就说我们下不了这个面子，就说师父来讲法我一坐然后下去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种当场跟你去做一个示范，你有吗？现在有法是这样做不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子放不下来，就是真要跟大家说几句，是吧？所以我看到这不明白，就是说那佛陀当时要说法，他往上一坐的时候，你想我又不是论师，我又不是经师，我不是经师，不是我是禅师，禅者是无口的，没有口的，怎么说呢？他就坐上去，他就下去了啊。后来那弟子更会追到禅法，那师父你怎么不说法？那师父回过来，我又不是经师，又不是论师，我是禅师，就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很难打破这种惯性的空间，是吧？就是大家坐在这上，我突然下去不讲话，大家肯定会好奇怪啊，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走势，真正的走势，他就会在生活中在实践中去做一些啊尊生很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吧？所以第二步呢，第二个叫做应声。什么叫应声呢？就是说讲了经以后啊， 讲了经以后呢，他后面一个印证，就是我们念华严经的时候，前面一段叫长圣，后面呢一个叫短圣，短圣用机子念出来，对吧？啊，因光法界现一切为人们用机子，前面讲的呢像一个长文，后面呢是一个短文，短文啊就是重复的再说一遍，啊让众生增加记忆，就是记忆叫印证，每部经典都有一个印证，这是少部经典的之一，啊，还有一个受记，啊，佛陀受记。受记其实每部经典都有受记，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啊，他说特别是《法华经》里面讲受记呢，就非常的明显，啊，给这个五百罗汉受记，给那些菩萨，给这个无量的众生受记，有学无学受记。就是说有学还没开悟的人他也得给他受记，他说很多经典都有受记，你像说啊，你像观经里面五百个功语受记皆当往生，其实呢已经决定往生就受记了，因为别人来讲闻道见受持者啊，这个闻是就是说即闻诸佛皆得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受记的话。然后呢，依法愿以身，尽法愿尽身，当法愿大身，这都是受记的话。而一日至七日一向不落，定得往生，这都是受记的话，知道吗？就是，那是我们看不到，因为就是《法华经》是受记的，别的经典没有受记。行吗？佛陀跟我就说，舍我得我示范，就是自信心愿，欲成我果，乃至是念耳不生者不去生，就是耳不生者不去生觉，就是跟你受记成佛的一句话，知道。所以这些受记只是没有提名而已，啊，没有说受记这个文字。如果你体会到了，所以像，就是你比例来讲，佛陀受记，过去就已经受过记了。我们有没有过去佛受过记？你说，肯定受过记了。为什么说那在经典上讲，就是清净有戒者方能闻之法，啊，就是说。不然无戒者不能闻之法，曾经有戒者方能闻之法，就是你今天闻了无量寿经，其实呢是过去居经是曾经有戒者，这就是你过去是寿经，就是你能闻到这部经典即将成佛，佛陀已经你过去就受过戒了，是吧？你看闻了金刚经一念生净心者，如来耳识是之间，你是无量界前在佛门前种住三根，就是说你这个三根是什么来着，无量劫前在佛面前诸佛面前具足三根，不是菩萨声闻，是诸佛面前具足三根，你对这部金刚经生出一念净心者，如来世间即将作佛，知道用恒河沙无量无边的恒河沙界的这个供养不如对这部经典生起一念生起，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部金刚经就是要你成佛，是吧？就成佛时间到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过去受，就是你过去已经被佛受过戒了，不然的话，你看，比方说啊，这个楞严三昧经，楞严三昧就是你没有看到读楞严三昧经，就是说你没有读到之前，怎么样才能遇到楞严三昧经？对吧？要多少多少功德，多少多少功德，你才能够遇到楞严三昧经，获得楞严三昧这个体。他说，但是你得到这部经典的时候，你就是释迦菩萨。知道就是四谛菩萨力贵具，就是拿到这部经典的时候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你说在你过两天就会胜楞严三昧经的时候，你是不是过去佛给你受戒了呢？是吧？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其实啊，在很多地方比例来讲，小小心就比较持无戒者获得人生，对吧？你今天获得人生，佛陀讲我们获得人生是过去持无戒而来，你信不信？就是信，这是佛讲的，佛讲不就是佛陀给你受戒吗？就是说啊，你获得人生是佛来的，那种他说你获得人是果吗？那是因善后来的吗？是不是？哎，你要了解，就是佛陀这个，他说我们这一生中承接上一世修行，就是每个人呢都在承接着，你上辈子在修行。所以这辈子呢，皈依三宝的精神修行，对吧？所以在末法时代，能修行者这些人呢，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是吧？所以要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要相信自己啊！所以从这方面各个方面来观察，一受记、今受记、未来受记，它都是具足的， 是吧？所以呢，你自己要对自己要升起大的信心出来，这个叫做。所以佛陀应圣就是增加我们啊，就讲受记品呢，啊，我们要观察到，我常在佛面前受佛的记了，不然的话，我今天怎么闻到阿弥陀经圆觉经呢？是吧？第四个是分圣，是吧？分圣经典，是吧？分圣就是说我们这个啊，圣经呢，是吧？圣经，这个就劝我们读诵经典的圣经啊。还有一个是因缘，就是佛陀讲到啊，因缘果报，是吧？因缘果报，你像讲那个啊，四善道和经或者地藏经，还有很多的因缘啊。那因缘就是佛陀常常呢对这个弟子呀 啊观察因缘啊，观察因缘就是说啊，如果佛陀在世你去观察了啊，你为什么出家啊，过去什么因缘，他可以说出因缘出来。每个五百罗汉佛陀都说了因缘，那对于凡夫，好多凡夫包括都说了因缘，是吧？因缘经，因为提因缘讲因缘经，就让众生能知道因果。第六呢，就是自说，就佛陀在经典叫自说，自说就是像阿弥陀经是吧？就是自说啊，圆觉经跟十二大菩萨对我们众生来说啊都很难信的，是吧？它是光明中学出来，它不是在某个地方啊，很多经典都是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是自说，但是阿难尊者问的时候，他并没有问到，并没有问到他的烦恼，他问什么呢？他佛陀，你今天怎么这么庄严呢？佛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欢喜啊？佛啊，你今天为什么啊？就那个身上光明甚喜啊？就说了，就问了八个吧，是几个？问了四个吧，是几个？这个就是佛陀回答我今天要说一部经典，因为众生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有别的是不可思议境界的，所以佛陀就自说。还有本事啊，本事，本事呢，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说这个什么？说这个。本事呢，就是自己所发生的事情啊，说法呢，就是说自己啊，比例来讲嘛，就是阿难尊者过去跟我什么关系，舍利弗过去跟我什么关系，多少劫多少劫跟我什么关系，叫本事，就是自己跟本身有关系了，对吧？也就是说啊，佛陀这个五百罗汉呢，跟佛陀我们是多生多劫的眷属，对吧？他过去做比丘修行的时候，这五百个人就跟着他了，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转数跟他因地上有很大的关系。本身就释迦牟尼佛讲他自己过去生修行的事情，啊，我在未成佛的时候怎么修行的，然后呢，跟怎么修大悲心，怎么修智慧，怎么修三十二相，啊，怎么舍身肉受之而供养众生，修大悲心。就是说种种种种因地上的苦行，然后神圣肉受之供养老虎这一类的东西，那叫本圣经，对吧？啊，佛陀说方广就是相当于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法门啊，叫这个小乘啊，或者是这个尊称啊圆觉啊。都是说方广部叫乐部嘛，就是我们讲语部、乐部啊、收部是吧？还是乐啊，收乐的乐啊。乐部经典啊，就是说这个方广。那你像很多的经典啊，还有未真有，就是说我们啊。就是说没有发生过的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有未知有。比喻，佛陀说了很多，比喻经啊，讲了很多的比喻。还有上午讲议论， 议论就是弟子跟佛的议论，或者弟子跟弟子的议论，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能说啊无作时期，就像变成就是论里面一些争论。他说这个就叫做这个十二部，然后这十二部呢，所有的这个体啊跟缘觉啊都是相应。如果你没有缘觉的这个心啊，那我们说都是邪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他说佛法也是外道，就是十二部经全是外道。他说有了真理以后呢，十二部经典才会正道。也就是释迦牟尼说，六道波罗蜜、无波罗蜜，没有波罗的话，那都是外道。有了波罗以后呢，成令无波罗蜜啊，成就圆满。所以智慧很重要，知道吗？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不管学哪一部经典，要跟圆觉相应。那我说我们从两方面思维，一方面呢，我要修十二部经典，或者看到十二部经典的名和相；第二个呢，要知道圆觉的体，圆觉的体不是一个独立的圆觉体，它就在十二部经里面，知道？就像人有眼睛是带着走的，不可能说眼睛丢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这个身体在走，哎呀，我应该去找眼睛了，不是这样的。是你不管在任何的人，如果你没看到眼睛，你就是个行尸走肉；如果你有了个眼睛，就是明明白白。所以呢，修一些法门都不会偏啊。如果你没有眼睛，你一定会偏。那么眼睛是方向嘛，两个手两个脚是行愿嘛，有行有就两个脚两个手，有行有愿。但是眼睛呢，是代表智慧，智慧就是圆觉。有了圆觉以后，一些法门就可以佛证。没有圆觉的时候，所有的法门都会偏掉，统统会偏掉。所以我们要就是，那么说大家呢，能六祖大师讲，先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先要念般若波罗蜜，就是说我们先要闻到圆觉心，闻到圆觉这个体以后，在圆觉体里面啊，它就展现十二部经典，就是说我学净土法门，学什么什么，就是说。但是一定把圆觉得到以后呢，你形成你自己的这个法门，因为每个法门跟我们的生活、跟出家、跟在家、跟生意生活，那种可能是杀猪的，也可能是妓院里面的，也可能是单位上的，也可能是家庭里面的，你也可能是寺庙出家人，你也可能是社会上的工作人员。那说你方方面面的所有人，你要把圆觉搞懂了，然后呢，适用你的生活怎么去修行，是一定要适用跟圆觉经相应以后，跟本体相应以后，就适合。你看我们出家人应该怎么修，是吧？就是说适合于你啊，一定要适合，就是说不能够啊什么都学，是吧？所以我们学净土法门啊，其实别的法门我们照样可以圆满，就是说。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圆觉，我们知道无量寿经也是，这是我们去切日的，迄今切日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迄今这个道理以后，其实圆觉就已经显现出来，这是没有圆觉这个名字已经去出来，就像阿弥陀经，它里面也有圆觉啊，对吧？然后说或者说法华经，它里面也有圆觉啊，华严经它里面也有圆觉啊，般若经或者是。啊，这个楞严经，它里面都有圆觉的本体，是吧？但是圆觉的体，你悟到了，成长的悟到，这是一个确实。你像我，就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净土法门，了解了阿弥陀，一定是从阿弥陀圆觉里面去出来。只不过现在是讲圆觉经，但是呢，我们以前没讲过的话，那我们过两天要讲地藏经，是不是跟圆觉就不相应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讲地藏经，我会把地藏经讲得如火如火的好，那是不是大家会变来变去的，那多麻烦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从哪一部经典进去，就从哪一部经典修就可以了，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呢，学着呢，学佛一定要心叫我们讲离是无碍，事是无碍，离无碍就是圆觉，就是我们讲根本智，是吧？离是无碍的，就一切法门跟离是相通了。事事无碍的，就是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是没有障碍的，是吧？ 他们说这个四十五万到任何一个地方，所以离是五万，四十五万，离五万，四五万，离是五万，四十五万，一旦把这个根本搞懂了，它应该是都是通了。既然是通了，那么说从我们自己个人来讲，你要开口讲话，你怎么去诱导众生？大悲心嘛，大悲利益众生，你开口讲话给众生一个落脚点，让众生，让众生在你身上有一个落脚点。那我们的落脚点应该是净土宗，但是你禅定也没有错，或者修密宗也没有错，但是呢，净土宗对我来说是契机，是吧？我契机，我讲的更好、更圆通，可能会更加法喜。那说对众生契机这利益可能会更大，那我从阿弥陀经里面进去就可以，是吧？所以呢，不能够什么都搞。那我说有人就劝我，师父啊，你要搞一些人间的东西啊，要搞一些的。那我说，又有我的这个出发点呢、啊，出发点就是说要成于圆觉里面见一。那我说我要把阿弥陀佛的这个圆觉去显现出来，然后成于圆觉经体上显现出来的这个相，它不违背时间的，不违背时间，但是呢，众生也不会违背缘觉。如果你要是离开了这个体，这个搞一点，那个搞一点，人家跟着你不知道学什么好，对吧？因为反复嘛，你又会有人说啊这个，又会有人说那个，所以众生跟着你跑的时候，他就达不到根本。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说我是念阿弥陀佛，有一天我告诉你我去修禅了，我会什么感觉，是吧？就是说我现在给人感觉大家好，我常我是学净土宗念佛的，所以跟普遍所有人他有个尊敬礼，是吧？所以人家到寺庙到无量寿寺一定是学净土宗，但是呢，我们要强烈地告诉你我这里学净土宗，然后再到我这个地方呢搞禅宗，我们就请你到禅宗道场去，你不要在我这里搞，是吧？就是说你要给你自己一个定向，不能乱来，是吧？就是说我是禅净双修，不要跟你们禅净，没有什么禅净双修的这种概念，不存在，我就是纯一的，就是净土宗，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给人家一个尊心点的感觉。那整体来说呢，那说禅定里面修行，但是呢，四上无碍，要离是无碍，四是无碍，这个很重要。因为离是无碍的，四它是与幻的，本来就是无碍的。他说离是无碍，就是你心跟世界法界的所有事是没有障碍的，然后呢，事是无碍，就是你跟我修禅修是没有障碍的。其实呢，或者四种无碍心，你就已经很自在了，你是非常自在的，所以你心中就没有一个诽谤别人的心，诽谤别人的心，是吧？所以呢，那你在修的过程中，你心中就没有怀疑心，因为我们修行的怀疑心也很重要，一旦你有了怀疑心，对你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么说我们没有怀疑心，那说这个，那你就知道，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会产生怀疑心。比例来讲，我念佛要不要吃饭呢？就是，那我吃饭会不会障碍念佛呢？那不是事有碍了吗？是不是离跟事不有碍了？难道吃饭不是离？难道念佛不是离？离跟事有碍，离是个有碍，事是有碍，那不是有问题吗？所以呢，吃饭跟念佛跟我们理应该是理无碍，事是无碍，是不是？既然是理无碍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活中要遇到这些事情了、啊，就是说砍柴，有人说我正念佛，我不砍柴；我有人说我正想做事，我不想念佛。我现在一个什么人说好多人呐、啊，他念佛好痛苦，头就痛，他非要到外面干活，他就很自在。他说看到一个人在庙里念佛住两天三天，他说庙里静得可怕，太安静了，静得我心里发毛，我害怕，我宁可在外面看看人家打麻将，他说玩一堆东西，就是寺庙太静了，一阵子他也好害怕，知道吗？因为庙里无所事事，他好无聊啊，知道吗？好害怕，就是说，也就是说人在无人情况下他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障碍的。那么说我们闻了法以后，哦，原来圆觉跟我们任何法是离是无碍，事是无碍的，那你就知道你吃饭穿衣睡觉走路跟所有的任何一件事情跟离是没有障碍的，那我就观察有爱的时候一定是我有问题，我赶快去问师父求善知识，或者自己思维 然后去把它转掉啊，一定要意识到，你不要老是活在有障碍里面，因为你一旦障碍，你生活中一物全物，一迷全迷，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常常啊在这样的去关照自己，这样的修行呢啊，你就会如鱼得水，修行就没有障碍，阿弥陀佛。